在2014年3月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在政协报告当中说，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宽松和谐的环境更重要。他说，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当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找辫子的三不方针，又说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展开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气氛。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随即刊登署名刘海明的评论文章，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3月2号批评那些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的代表委员，认为代表委员应该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这篇署名文章又说，政协委员崔永元回复说，讲得口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怎知人民日报的微博真的就转发了崔永元的这篇说话，双方互动随后引发了媒体热议。但是三年过去，崔永元遇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宽松。2017年3月，崔永元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食品监管上失职的责任，但是他在微博上发的有关提案帖子就被删除。他在央视的前同事中提醒说，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的提案。崔永元发微博说，实话好难讲，并且指出删除他提案是为人民政协制度抹黑。他还上网重新发布被删除的提案，给更多人知道有人阻挠他将群众的健康问题提出来。2017年3月3号，余正声在政协报告当中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找辫子的三不方针，但紧接着又加上一道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声称对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坚决反对，确保政协民主监督的正确政治方向。余正声发表上述言论两日之后，3月5号，政协委员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走出两会会场的时候被媒体围住。美国之音记者当时问他，你现在还是在做紧媒体工作呢？崔永元当时是这样回答，
不错，把我开了。
你
不光不是做媒体，就是前两年已经就是。
崔永元当时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不做了，央视将他开除了，不单止不做媒体，前两年对他下了封杀令，就是不给报道他的情况，不给报道他的声音。他非常之愤怒，正规的方式就是要开除他这个政协委员的职务，或者说更严厉的法律措施。他又说，如果你认为他违法的话，否则的话，你说他是选拔出来的政协委员，到这个地方代表公众来履行职务，结果你令到所有媒体都封杀他，那有些什么道理呢？他说现在都想不通这件事。这个是崔永元最后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两会，他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充其量是跟人民的健康和饮食有关，跟四项基本原则关系不大，更加讲不上违背了邓小平生前立下的这条规矩。当时崔永元就对记者笑称，说自己已经变成了不服剑了。2015年4月，另一名央视名嘴、中共党员不服剑在酒席上边唱革命样板戏，一边批评毛泽东，借意搞笑，点知就祸从出口，被人举报，除了失去工作，还被限制离境。2018年12月，崔永元微博爆料陕西千亿抗权案卷宗在最高法院失去，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但后来案情又戏剧性地反转。爆料的法官王林清被指为了发泄对单位不满而自导自演。2019年5月10号，崔永元在个人微博贴了手写的道歉声明，表示自己轻信未经仔细证实的资料，并且认可有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结论。2019年11月，有消息说崔永元被当局禁止出境，怀疑受到半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素有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曾经是全国政协的20多名副主席之一，他之前还担任过3届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 罗副主席对当时媒体话，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这名资深的两会代表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认为应该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以及支持境外网站访问的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满足开放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建议如果你认真看的话，其实我们提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
这名政协副主席在2017年两会期间接受过美国之音采访，他当时说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需要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将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这项提案相当理性温和，并没有过分要求，甚至连善意批评都讲不上。当时《环球时报》的主笔善人平亦认为，全社会应该要建设性回应罗富和的提案。但是第二年两会当局公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27人名单上，罗富和并不在其列。几年过去，中国网络管控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中国大陆境内翻墙的网民自然有数。每到政治敏感期，就连常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和外资企业工作当中使用的翻墙软件也经常遭受来历不明的干扰。当前中国网管的辖区从国内扩展到境外，就精准度来讲，近日因为所谓的诋毁英烈而受到网上追逃的王正玉事件显示，公安人员可以在旅居海外的王正玉推特上发帖20分钟内准确蒙地直捣重庆他父母的家去抄家执法，有人说这个是精准到家了。2021年2月18号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当外国记者质疑中国外交推特账号数量为什么暴增三倍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反问，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通讯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有网民认为这名发言人是问得好，但是跟着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谁不让中国人使用推特和脸书呢？2014年香港的自由党前主席趁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前北俊，由于批评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而被解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起因是当年10月24号香港发生雨伞革命期间，田北俊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即将沦落到不能够管治的地方，他呼吁梁振英应该自行考虑辞职。只是5日之后，这个提议就导致这一名香港政治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被撤销，理由是田北俊公开发表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论。2016年12月9号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家庭理由而放弃连任。2017年3月13号梁振英仲未卸任就开始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历史记载显示，梁振英对于北京六四镇压的立场随他的政治生涯变迁而出现转变。1989年6月5号六四事件第二日，梁振英在香港多份报章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20年后梁振英再被问到六四问题的时候就没有正面回应。据报道，2010年11月12号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之后，被问到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梁振英就回答说，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他将六四事件形容为中国人的悲剧。而另一名出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一度大力支持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但在3年后他承认当时是睇漏眼，用他自己的说话说的就是拍错手掌、烧错炮仗、投错票箱、撑错老娘。刘梦熊只是做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就被下岗，而不止其他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港区代表这样连任几届。刘梦熊在没几年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5年期间，一如既往地本住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去履行职责，宁愿做一届为人民服务的政协委员，绝对不会浑浑噩噩做四届鼓掌机器。是1948年出生的刘梦熊原籍广东台山，文革期间做过5年的下乡知青，1973年游水偷渡到香港，当时有不少大陆人冒险逃到香港，有些人还未跑过边境就被当时的警察开枪杀死。 敢于冒险的刘梦红到香港之后，一直从事期货和外汇炒卖等高风险的行业。2019年6月爆发的港人大抗争运动当中，刘梦红一方面强烈反对港独，另一方面就公开支持香港的抗议者，并且严词批评北京打压香港的自由。林望雄对美国之音说，他当年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一直采取以事论事的态度，认为三聚氰胺毒奶粉泛滥成灾的时候，大陆同胞用脚向香港投下信号的一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对香港的诚信体系契约精神充满信心的表现。2008年中国爆发了毒奶粉事件，因为食用了渗入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婴儿病例多达30多万，受害的儿童家长、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办人赵连海积极维权，得罪了利益集团，由原告变成被告。2010年3月30号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秘密庭审，判刑2年半。刘梦红当时闻讯之后，认为赵连海遭遇司法不公，他不单止在香港媒体上，而且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发言，批评北京市政府欺压百姓，制造冤案。刘梦红就对美国之音说，好奇怪的就是他这次会议上的尖锐批评发言并没有收入当日的会议简报给会议的传阅，而是另外印了一张单页，其实就是不想上报。他说，
从这里就看出啊，结婚也要求大家什么不要打很炮啊，总是来讲呢，你歌功颂德啊，来讲来说坚决拥护啊。
刘梦红说，会议亦要求大家不要打横炮，你歌颂功德，说坚决拥护，完全支持，认真学习这些表态就没问题。这种气氛正是好像李文亮医生讲过的，一个健康社会不可以只有一种声音，何况你党中央本身也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呢？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蒋红，被称为是政治花瓶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是文革的中央委员，他是为数不多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感言知识分子之一，在任期间几乎每年都发出对时政的批评和建言，被誉为麻辣委员、两会炮手。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在选举新一届政协领导人过程当中，蒋红全部投弃权票。2017年两会上，蒋红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打抱不平。2016年10月26号毛泽东诞辰当日，邓湘超转发了几条讥讽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就是，如果他在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终于有饭食，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件事就是死了。当局随后免去了邓湘超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府委员和济南市政协常委等职务，校方对他作出了停职的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等处罚。蒋红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要求全国政协重新审查山东省政协对邓湘超的处理。他曾经对《星岛日报》表示，邓湘超无非是在微博上对文革和之前党的部分不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被政协同学校免职，这个其实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损害。这名感言的政协委员还批评中国的财政预算没人看得懂，批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用车的三公消费成为一大公害，直言人大制度讲的就是橡皮图章，他亦有切身感受。蒋红表示，虽然明知道提出有关邓湘超的批评建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仍然要讲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蒋红委员的食出性格能够保持多久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公众看到的就是邓湘超至今并没有恢复名誉，反而是声援过他的山东诗人老杨去年就因为自拍一段批评习近平的视频而锒铛入狱，他太太害怕当局报复而不敢接受外媒的采访。在2017年的北京两会分组讨论两高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研究员张宏炳发言批评两高报告当中只字不提被嫖娼殴打致死的雷洋案、民办历史刊物被当局非法接管的炎黄春秋案以及邓尚超案。张宏炳和蒋红在这一届政协委员任期届满之后都没有继续连任，跟香港的刘梦红一样属于平安落地。 点解张宏明等一啲政治花瓶里面嘅感言知识分子仲能够得到中共当局嘅一时容忍，而党内外其他知识分子，例如任志强、蔡夏、许章润、许志永，因为不知敬畏同妄议中央而受到严厉打压呢？目前冇办法揾到合理嘅解释。公众睇到嘅就系习近平当局嘅一啲讲法同知识分子批评意见嘅处理系自相矛盾嘅。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对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青年代表说，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部分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习近平又强调，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烈欢迎，啱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亦要多些包容、多些宽容，坚持不找边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习近平同余正声所提到的三不政策，是已故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提出的包容主张，后者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受到中共党内保守派元老整肃，含恨而终。他的死触发了争取民主的天安门运动。在北京的独立媒体人高瑜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在是最黑暗时候，比六四之后更加悲观。回顾文革黑暗时期，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手持中国宪法，面对毛泽东的红卫兵为自己维权。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将他定为叛徒、内奸、公贼。在表决的时候，人称吕将军的中央委员陈肇敏是唯一没有举手的代表，他因此而载入史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